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浙江法轮功学员施梦巧被迫害致死，吉林残疾妇女张俊玲被劫持到看守所迫害，黑龙江省鸡西市公安局副局长徐德文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浙江省永康市法轮功学员施梦巧女士被警察绑架，非法判刑18个月，勒索罚金2万元，在看守所被迫害至脑颅内受伤，在未经过家属同意签字的情况下，施梦巧被私自动手术后昏迷2个多月，于6月6号含冤离世。施梦巧是浙江省永康市唐仙镇人，曾经在2011年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2020年2月12号，施梦巧遭象珠镇派出所警察绑架，随后20几个警察闯入施梦巧家中非法抄家，抢走法轮大法书籍、电脑、打印机和电动车，并非法带走了她丈夫胡铁军。2月13号，胡铁军获释回家，施梦巧则被转至永康市看守所继续非法关押。7月21号，施梦巧被婺城区法院远程非法庭审，后被网判18个月，勒索罚金2万元。施梦巧上诉到金华市中级法院。在施梦巧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期间，家属曾多次要求去探视，看守所均以疫情或其他各种原因拒绝。2021年3月底，家属突然接到看守所的信息，称施梦巧脑中长有肿瘤，需要立即做手术。家属对此结论持有很大怀疑，拒绝签字，并提出保外就医申请书。看守所没有放人，而是半夜偷偷地对施梦巧做了手术，并将她转入重疾监控室。在施梦巧身体情况非常危急之时，看守所催促家属尽快保外就医，将施梦巧接回家。家属对看守所行为颇有质疑，向各级政府递交了控诉状。最后，永康市当地警务督察处告知家属，声称看守所无违法行为，施梦巧的脑部受伤为脑瘤所致。家属对此说法不接受。施梦巧一直昏迷，6月6号，家属接到医院的病危通知，施梦巧当晚在医院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珲春市残疾妇女法轮功学员张俊玲2021年6月9号被劫持到延吉看守所非法关押，面临被加重迫害。现年62岁的张俊玲曾在1981年被火车碰伤，左小腿被截肢，属三级残疾。2019年中国新年正月初十那天，他被珲春市公安局、珲春市国保大队警察跟踪绑架，并被非法抄家。警察抢走张俊玲所有的法轮大法书籍和家中私人物品后，将张俊玲劫持到看守所，非法拘留15天。张俊玲在拘留期满后，又被办案警察接走，说是检查身体，其目的是要继续加重迫害。因张俊玲身体状态非常不好，当天下午被放回家，监视居住。珲春市国保警察将张俊玲转到第三派出所。从那天开始，社区人员、第三派出所警察就不断地打电话或到他家中骚扰。2019年6月初，张俊玲接到珲春市检察院的电话，让他去检察院一趟。张俊玲因身体状况不能前去。6月10号，有几个不明身份的人去了张俊玲家，说是补充材料，并让张俊玲在构陷材料和不练功保证书上签字，张俊玲予以拒绝。2019年9月26号，吉林省延边州龙井法院对张俊玲非法庭审，全过程不到半小时就匆匆给他定罪。因他身体情况，张俊玲被非法判缓，监外执行。自从2019年初被关拘留所迫害后，张俊玲的身体就一直处于不佳状态。左小腿截肢处损伤，不能穿假肢行走，只能坐轮椅。加之中共不法人员不断去家中骚扰和电话骚扰， 逼迫他亲三叔放弃信仰，张俊麟全家不能安宁过日，身心受到很大的伤害。近日得知，张俊麟在2021年6月9号被劫持到延吉看守所非法关押，面临被加重迫害。据民汇网报道，据2021年6月9号大陆信息，黑龙江省鸡西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徐德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被查。徐德文参与迫害法轮功多年，现在遭到恶报。现年58岁的徐德文，2001年12月任鸡东县公安局政委，2003年4月任鸡东县公安局局长，2012年8月至今任鸡西市公安局中共党委委员、副局长。徐德文为了升官发财，任职期间积极执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对法轮功学员酷刑折磨，残酷打压，致使多名法轮功学员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刘桂华女士是鸡东县永安镇小学退休教师。1999年8月，刘桂华去北京上访，被非法劳教两年，劫持到哈尔滨万家劳教所迫害。2001年，刘桂华又被鸡东县公安局绑架到看守所。2002年1月，刘桂华被非法判刑六年，被劫持到黑龙江女子监狱。刘桂华被迫害致生命垂危，监狱怕担责任，让鸡东县有关部门办理刘桂华保外就医手续。鸡东县公安局及政保科拒绝办理任何手续，监狱也不放人。2002年8月3号，刘桂华在哈尔滨211医院被迫害致死。屈德红先生是鸡东县永安镇人。2004年10月，鸡东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出动了三台车、12个警察，将屈德红塞到了行李箱中，拉到县公安局。屈德红遭受了鸡东县国保大队、看守所警察无数次的酷刑折磨。警察用烟头烫，香皂水擦眼睛，芥末油抹鼻子，往耳朵灌水，用皮带抽打等方式，残酷地迫害屈德红。屈德红被灌大量的迷魂药，破坏中枢神经类药物。鸡东县国保大队想敲诈家属10000元钱，家属无力支付。最后，屈德红被鸡东县法院枉判六年，被关押在佳木斯监狱迫害。徐德文是鸡西市鸡东县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多行不义必自毙，天理昭昭，善恶有报，违法违纪遭到处罚，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如今徐德文参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这只是报应的开始，更大的天理惩罚还在后面。据民汇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5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汇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辽宁毛家坪被绑架，女儿在日本呼吁营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汇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毛家坪女士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晚期胃癌痊愈。2021年6月2号，毛家坪在家中无故被大连市公安局警察绑架。现年54岁的毛家坪被绑架后，他在日本工作的女儿傅伟彤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于2021年6月12号来到中共驻东京大使馆前，要求中共当局立刻释放毛家坪和其他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停止迫害。在大使馆前，傅伟彤讲述了事件的经过。他说，我妈妈是6月2号下午在家里被绑架的，当时家里没有人，所以具体什么情况，发生了什么，谁也不知道。后来通过了解才知道，这是一次全国统一的非法抓捕。不光是我妈妈， 现在大连市公安局一共非法抓捕了29位法轮功学员。现在傅伟同家中的情况也很紧急，他说，我父亲也是被监控的，从他那里得不到任何我妈妈的消息。我今天来到大使馆，就是希望能揭露中共的邪恶本质以及对法轮功学员的绑架。我还要到日本国会去，和日本的国会议员见面，讲述我妈妈的遭遇，希望全世界善良的人民都能了解真相。日本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也来到了大使馆前进行声援，与傅伟同一起呼吁中共停止这场长达22年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898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做好三件事中身体轻松快乐，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7日。我是一名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一路走来磕磕绊绊，时有精进，时有懈怠，但对师对法的坚定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得法前，我浑身上下从头到脚都是病，是师父从苦海中把我救出来，把一个百病缠身的我进化成无病一身轻的健康体魄，又用大法教会了我如何做人的道理，如何做一个真善忍的好人，从而使我看淡了名利，与世无争。现在的我不为任何事事烦恼，身心健康愉悦，每天都生活在无忧无虑、美满幸福之中，真心感谢师父的救度。20多年来，我一直坚守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第一线，一心想把自己从大法中得到的幸福告诉给所有的有缘人，愿他们都能像我一样在大法中受益得救。每每想起那日日夜夜的奔走相告，风雨无阻地讲真相、劝三退，起初我遇到的各种不公的对待和各种不理解的恶语攻击、谩骂，心中不由地升起一种无名的委屈感，但想起慈悲伟大的师父教我们以救人为天职，处处考虑别人，先他后我，无私无我，做无怨无恨的大好人，一切不公、怨恨顿时转变为无怨无恨，以苦为乐。为了别人能得救，大法弟子所承受的磨难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我从小就是一个多病缠身的人，从后背到脚底都是脓包疮，以及所有的妇科病。为了救人的使命，出去讲真相、发资料，有时晚上要到20里外的农村老家，挨家挨户地送真相资料、光盘等。那时我老家还种了几亩地，庄稼都长满了草。其中有一次，我和妹妹同修，一连几天跑遍了老家周围的好几个村庄，把真相资料送到了千家万户。当时我脚上的脓包流着脓血，把鞋都湿透了。回到家才发现鞋和肉都粘在一起了，脱都脱不掉了，即使不管脚多么的疼， 一路上我都没有停止脚步，放弃救人的念头，强忍着疼痛，咬着牙也要坚持到底，心中只为了让世人明白大法真相。那时家里的常人还等着我和妹妹去地里除草，等我们把所有的真相资料发完后去地里拔草，到了地里一看，我们俩都惊呆了，原本荒草满地，庄稼地里却一棵草也没有了。可是我和妹妹都心知肚明，拍手欢笑，双手合十，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只要我们走得正，走在神的路上，师父都会为我们安排最好的路的。为了同修使用真相币救人，需要经常到商店、银行兑换小额钱币，我就把这个项目承包了下来，经常要跑银行、跑商店兑换，这也成了我讲真相救人的一个好机会。抓着机会就讲真相，劝三退，在这过程中也救了不少人。我的脚腿疼得一瘸一拐的，从不耽误真相币的正常制作，制作好的真相币我就负责给同修送，恐怕耽误了救人，每年要兑换几十万元，出出进进都经我的手。几年来东奔西跑的，也在路上摔过好几次，腿都变形了，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儿，咬着牙站起来也要坚持。同修知道了也来关心我，为了众生能得救，我这点苦算什么？在我做好三件事的同时，我的身体也逐渐发生着变化，我身上的脓包逐渐消失了，也不流脓血了，腿也不疼了，原来的白发也变黑了，还来了例假，原来所有的病都不翼而飞了。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轻松与快乐，那种生命内心深处发出来的愉悦的心情，真是无法用常人的语言来形容。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一点点而已，可师父却给了我很多很多。我身上的病多方求医都无法治好，却在不知不觉中全都好了。再次双手合十，感谢伟大师父的慈悲苦度。在去年中共病毒疫情期间，中共邪党迫害不但不收手，反而更加重了对大法弟子的干扰迫害，经常上门骚扰绑架，对救度众生起到了极大的阻碍作用，家家关门闭户，路上行人很少，我一时间很犯愁，这该如何救人呀？我就挨着各个小区转，首先正念正行，观察各个小区的情况，智慧的去做，白天不方便做的就晚上做，晚上一做就是三个小时，回到家有时都十一点多了。几个村庄把真相资料送到了千家万户，当时我把疫情学法典上剩下的所有真相资料粘贴全部都发放完了，我心里感到很踏实，总算了了我的心愿。这二十多年来，虽然没有做过多少惊天动地的事，都是些平凡小事，但都很平稳地走过来了，这都是师父慈悲的保护。在今后所剩下不多的时间里，我要更加珍惜师父给我们留下的宝贵时间，多学法，学好法，更加平稳地走好每一步，救更多的人。再次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之恩。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大疫期间保证真相资料的制作》，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8日。东北的习俗，年三十放鞭炮、包饺子、吃年夜饭， 八旬的老母亲在我家，我们自然按年俗过年。2020年初一早上，很纳闷，没有像往年一样鞭炮声连绵不断，感到死气沉沉。由于不看邪党的新闻，更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初二大早，当地协调人到我家说，现在武汉肺炎已经在全国爆发，据说我弟马上开始封小区，不让出门了。这我才知道大年初一为什么比往年冷清，也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预感大瘟疫即将在全国爆发。耗材是资料点正常运作的保障，我们的资料点除了书籍外，明慧所有的资料都做。在年前，考虑到正月十五之前没有商家开业，我们就备了一些耗材。由于中共病毒的爆发，打破了我们的计划。我们分析疫情，不知什么时候结束，耗材会短缺。为不影响制作救人的资料，当务之急是准备大量的耗材，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急需解决的事情。正月初五，小区开始逐步的封闭，进出小区需要登记。我们就从封闭小区的彩钢瓦下面，只有40多厘米高的空隙，钻进钻出。赶上正月放假，外进耗材是不可能的了，就是假期过后，由于封城，也不可能马上能从外地运回。正巧有同修留有商家的电话，我们就高兴地与商家通电话。可是商家说在外地过年，没在家，并且库存有限不多，又给别的商家打电话。商家说假期过后，由于疫情也不可能开业了。到了正月初六，给商家打电话，商家让我们第二天去。商家的库存很有限，特别是不干胶纸，我们把所有库存的不干胶、铜板纸全部买下。由于疫情进行了交通管制，交通信号全部红灯，打出租车必须得打电话，通过119报警服务台派车，我们只好用双肩背包多次背回。起初进商铺大门开放，戴口罩，人和人拉开距离，进出很方便。再去时，商铺把卷帘门拉下，只留30到40厘米高的距离。出库从里面一件一件的往外递，交易时怕有病毒感染，不愿收现金，让手机付款。只好向商家说小话才肯收。又与另外的商家联系，我们知道这个商家有所需的东西。由于商家很担心染上中共病毒，加上邪党的限制，迟迟不开业。我们就在商家的附近盯着商家。商家到店铺取东西，我们就进入店铺，把商家所有的不干胶和库存复印纸全部买下。由于数量太多，只靠双肩背包背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就用小拉车多次的运出。不知道什么时候封城结束，制作台历的材料也得备齐。我们心里做好了打算，封城刚刚缓解，我们就与商家联系，准备2021年台历的耗材，按照往年的用量，一切准备就绪。由于世人对病毒的恐惧，散发小册还不太敢接，直观简单明了的不干胶和挂件就成了我们的首选。起初以不干胶为主，小册子、传单、护身符为辅，后来逐步的全部大量的制作。所有的资料都是明慧发表的最新的关于瘟疫方面的资料。明慧网在1月28日发表第一章与瘟疫相关的不干胶，随着明慧的更新，我们大量制作，为补充不干胶短缺，铜板纸的封面纸也利用上。 打上不干胶内容，用胶粘贴，也达到救人的目的，也节省了大法资源。我们把明慧发表的粘贴及挂件打印出来塑封，再打孔穿线做成挂件，便于挂在门把手上或显眼的地方。在瘟疫最严的时期，打印出不干胶12000多张，真相 U 盘增加内容，放入明慧提供的中共病毒真相小视频、传单等。台历是家庭中适用的摆放品，并且在家一放就是一年，世人随时就可以翻阅。救人的效果好，同修说，瘟疫说不定还会爆发，时间有限，给明慧提个建议，尽早提供2021年真相台历，让众生早日明真相。8月5日，明慧发表了2021年台历，同修们立即赶制台历，进行发放。由于中共病毒的突来，同修们更加感到救人的急迫，救人的每个环节都有同修们的付出，资料的耗材有了保障，资料点才能正常运作，更有同修们顶着风险向世人传递的真相。大法弟子肩负的责任重大，在正法时期的最后时刻，大法弟子更加努力，不负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称号。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本地多位同修被绑架的一点反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6号。近段时间本地多位同修被绑架迫害，具体原因不详，但我想就我所了解和知道的一些问题来谈谈我们作为整体在修炼方面的一些漏洞。一、手机安全问题。很多同修不注意手机安全问题，明慧网一再的提醒手机安全，本地仍有一些同修，特别是老年同修，仍不注意手机安全。同修之间手机联系是常事，而且讲真相做其他大法的一些事也用手机联系，觉得自己说的是暗语，邪恶听不懂。有的独居同修觉得同修亲给同修打电话，哪怕说上几句常人话，心里也安逸。更有甚者，同修一再地向他本人提醒手机安全、网络安全，都仍然不屑一顾，且坚持说自己的手机十几年来没出过问题，且是业务手机，没被监控，网络也用常人网上大法的网，还说是自己家常人的名字上的户，不存在安全问题。同修发现后，给其改为明慧要求的网络安全，此同修觉得不方便，又叫自己家人改成常人网络上明慧网，而且在大街上与同修讲真相等一些重要场合直接把手机挂在脖子上。同修，你觉得你多年来也这样，你没出事，你能保证你的手机没被邪恶监控？你能说邪恶没有动你，也许是邪恶正在利用你来迫害其他同修，因为你起到的是邪恶起不到的作用。师父也有过多次关于手机安全问题的讲法，你不听同修的提醒，你听师父的话了吗？见其所作所为的同修还与此同修一起说做大法的事，你们是不是在为邪恶迫害其他同修起最有力的保证？二、崇拜同修。本地一些同修有事没事就爱找在本地有些名望，自己觉得修得好的同修交流。修炼的好坏是心性上下功夫，而不是人的表面地位和财富。我知道的一个全家修炼的同修，在本地无论是常人地位和修炼情况，都让其他同修崇拜。而该同修因为心性的修炼长期上不去，导致病业离世，而家庭关系也一度紧张。家中其他修炼人也遭受很多很大的其他磨难，其他的几个被崇拜的同修也出现不同程度的磨难， 有的也离世了。此事件中，双方同修都要深刻反思啊。同修们，难道被另外空间邪恶迫害的同修就没有我们的责任？三，资料点单线联系的问题。很多做资料和项目的同修没有严格按照明慧网要求的资料点单线联系运作，一说谁谁在做什么，好像大家都知道。是，你觉得都是同修，信得过。可是你知道，同修中有修炼层次的差距，有修口的严重问题存在。不按明慧网的要求做，就是对自己和整体的不负责，更是对众生的不负责。至少我知道，修炼人一旦出事，家中亲朋好友都为此担心。有的本已对大法有正面认识，可当他们看到同修被迫害，他们在多种人心的作用下，就会对大法有不好的认识。的确，同修做不好，一再的出事，他们如何得救？资料店单线联系是非常重要的安全素养，我们做的事不需要让无关的人知道，哪怕是家人同修，能避免我觉得也尽量避免，平稳地做好三件事，才能更好地修好自己，救度更多的众生。四，越是邪恶的地方，越是没人讲真相。本地从1999年迫害以来，同修们前赴后继地用各种方法向本地民众、公检法相关机构人员大量讲清真相。本地修炼环境一直很好，同修们有的产生了显示心、欢喜等心。相邻地区迫害大法和同修却显得很邪恶，因此相邻地区的同修也相继投来了赞美和羡慕的目光。相邻地区同修由于不敢在本地讲真相救众生，很多都来我地区讲真相，见同修交流切磋。本地同修一度想去相邻地区支援讲真相，也因为各种原因而未能坚持下去，是否也给另外空间邪恶找到了迫害的漏洞？我们举个例子，就像我们在捉坏人，我们家家户户都把门关起来，可就你家不关门，你把门敞开，你人还跑别人家去了，那坏人是不是就跑到你家去了呢？你应该承担的救的你那部分众生，你没有去救他们，你由着邪恶去毁坏他们，能行吗？我们大法弟子不是我们那一地区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吗？你不救你那范围的生命，你跑别人家去救别人范围内的众生，而这部分生命他们已有人管，有人讲真相了呀。可你自己该负责的生命你却逃跑了，跑去别人家，觉得他们家环境好，那你们家的坏人还得来找你呀，还得迫害你们家的众生啊，因为你世界的众生没人管啊，相应的还跑别人家去迫害别人啊。本地一出现跨地区迫害绑架大法弟子，想用更平和的话语来表述这一认识，但还是觉得说的有些过激，请同修原谅。五，把做事当成了修炼。很多同修一提起做大法的事，不论多难都行，同修有事可谓是有求必应，可是一到修心性的时候就很容易滑过去。还有一些同修长期学法不入心，学法走形式。我们不要忘了，学好法修心性是做好一切事情的最大保障。做事的同修安全意识薄弱，一些老年同修连最基本的安全意识都没有。资料点单线联系，项目更应该单线联系，注意修口，注意常人中的一些安全隐患。做事的同修更要静心学法。我个人觉得，如果做事同修觉得自己这段时间学法修心跟不上，自己就应该警醒了，不要把做事放在第一位，学法修心才是关键。以上只是我个人所看到和悟到的本地一些情况，也不知道是否全面，是否有偏颇。如果其他同修有更多好的建议和意见，请写出来提醒大家，邪恶迫害的是同修，更是本地区的众生，实在心痛。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 台湾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舞台是给大法弟子的》，网路讲真相经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7日。我是得法一年多的青年大法弟子，在网路讲真相过程中，透过平稳的语调讲清真相，救度众生。讲真相时，我的声音听起来特别年轻，但在日常生活中，周遭极少有人觉得我的声音有什么特别之处。我知道是因为我有了这个愿望，师父才帮助我的。在千人群组上发语音消息，经常有人一听到我的声音就说太好听了，希望我多讲一些，让我有机会讲更多真相，传递大法弘传世界的美好。但也有许多人一听我的声音便很不礼貌地说我是机器人，然后用各种歪理引导风向，一些自以为是的言论让我啼笑皆非，也感叹邪党文化破坏正常人思考逻辑的可悲。即使相信我是真人的，也会不停逼问我变声器去哪里买的，或者生气地骂我大陆妹子装什么台湾人，甚至说我是女特务，认为我是来帮中共做大外宣的，便直接把我踢群，让我深深感觉到邪党文化的颠倒是非，让人们不敢相信世上存有美好的事物，只要不符合他们认知的，便会激起斗争思想，掩盖自己不理解的自卑心态。任何事物都存在相生相克的理，有人喜欢我的声音，喜欢听我说有关大法的事迹，当然也有人想尽办法攻击我，侮辱我，用下流的文字回复我。以前我怕心爱面子的心太重，讲真相不到位，很快就失去正念，退出群组。但在多学法后，更懂得如何讲好真相。因此每当有人针对我在千人群组上进行羞辱时，我会想起师父讲过的韩信受胯下之辱的故事。我知道这正是提高心性的大好机会，在众人面前我更该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范啊。有一次有人叫我在群上学狗叫，证明我不是机器人，我不为所动，继续平稳地讲真相。过了一会儿，他又叫我学鹦鹉叫，学猫叫，让群友看不下去，有人出言制止，最后他也被群主踢出了群。我的人心还是太多，没办法真正释怀，会害怕，也会难过。但我知道，我不能随着邪恶起舞，大法弟子才是主角。我对被邪恶操控而不理智的生命感到惋惜，也对自己无法挽救他们而难过。我想他们明白的那面一定比我更加痛心。当然，更多下流的语言就不用说了，看到如此不堪入目的文字，我想是对自己色心的考验，就当消去我在色观没过好的业力，修去自己的色心吧。虽然也会浮现气恨的人心，当察觉自己不能忍时，我闭上眼睛，想象自己是一尊庄严巨大的高层生命，我为兑现誓约救度众生而来，何必跟道德沦丧的常人一般见识呢？有一次，一位常人在有其他同修的万人群里质问我的声音，这是活人还是死人？同修制止他不该口出恶言，他却依然顾我。我便公开回应，和缓地说，您刚才在另一群也不断辱骂我，我希望您在这里能尊重每一位大法弟子。他回应，这里不是他的基地，之后便销声匿迹，没有再发表任何言论。他那低俗卑劣的行为仿佛被揭穿般暴露在万人眼下，嚣张气焰瞬间消逝，显得十分渺小而脆弱。其实
我平时是个不喜欢发表言论的人，然而每当看到大法被抹黑，我总想起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到的：你证实法了吗？大法给你好处你来了，大法蒙难你却躲起来，不敢为大法说句公道话。你连一个普通的人都不如，还谈什么在家学法？何况修炼后遇到的事绝非偶然，有人在我面前诬陷大法，我不能不努力克服怕心，不能不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在一个近千人群上，常遇到恶意抹黑大法的群众。有一次，他不礼貌地问我：你怎么不去自焚？正好让我能公开揭露邪党的谎言，点出自焚案摆出的破绽，并说明大法教我们不能杀生和自杀的道理。反问对方：放眼全世界，上亿大法弟子都能追求身心灵提升，怎么没再听说哪个地方有自焚案？让谎言不攻自破，很多群友应该也都明白了，中共自导自演污蔑大法。抹黑者又继续质问：你们还围攻中南海？正好又给我机会，说明当时上访的大法弟子非常和平有秩序地在引导人员安排下排好队伍，是邪党故意引导大法弟子列队，将中南海围成一圈。我反问他，当时好多善良的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致残，被活摘器官，让中共谋取暴利，请问如果是报名围攻中南海，为什么中共一个人都没伤亡？抹黑者再度无话可说。也有人说是暴力分子，也让我有机会公开说明，请问您指的是哪件事？我们只是一群修真善忍的好人，是中共透过多次运动杀害超过8000万名同胞，摧毁中华5000年文明，流氓政权才是真正的暴力分子。此时原本沉默的其他群友们便逐渐有人出言支持大法，抹黑者便会自讨没趣地转移话题。还有人说，你们做三退就是拉去信教，还说这是其他大法弟子说的。正好让我可以说明，三退是抹除毒誓最安全有保障的方式。我们尊重所有正信宗教，要接触大法也得具备很深的缘分，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福分。大法更不是宗教，是内心追求真善忍的信仰，绝不会拉人信教。提醒大家，网络上有很多伪装成大法弟子的人，利用大法弟子称号到处发表似是而非的言论，目的就是要混淆众人视听，让众生远离大法，这都是邪党的手段。真正的真修弟子有很高的素养，会带给人美好的感受，破除众人被邪恶误导的偏见。在党文化中视造谣如家常便饭的人们，每每让我感到无法置信，总有说不完的谎言，且说谎方式既粗糙又野蛮。但我相信透过和善平稳的说明，终能让众生逐渐清醒，分辨孰是孰非，孰善孰恶。有群友私下回应我，据他长期观察，会恶毒攻击大法弟子的几乎都是五毛、网络特务、网军。邪恶越是无理智的发狂，越让众生看尽他的丑态百出，就像舞台上的丑角，只能更加衬托出大法弟子良善与美好的风范。师父在《精进要旨二》中的《理性》这篇经文中说，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师父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 你们记住一点，今天人类的舞台是给大法弟子展现的，绝不是给那些邪恶展现的。只要做得好，大家都能认识，协调起来，正念足就没有做不成的。因为你们的出发点是谁也比不了的，是救度众生。虽然我三件事都称不上精进，但我会努力跟上正法进程，做师父的好弟子，在正实法的过程中努力修去人心，只盼未来能圆满随师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骚扰正念正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6日。1996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现已退休十几年了。2月下旬，单位老干部科的一个工作人员给我打了电话说，好长时间没见面了，我们准备去看看你。我说我一切都很好，不用来了，谢谢你们。可是没过多久就听到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是单位的一位领导带了两个中层干部一起来了，我笑脸相迎。他们落座后没聊几句，单位分管退休人员的领导就问我，你还练不练法轮功了？我说练啊。显然他们是有备而来。我接着说，60年代中期我在东北当兵，十几年里每年冬天都在零下30多度的气温下搞野外训练，天寒地冻，我落下了腰肌劳损、风湿性关节炎、胃肠炎、神经性头疼等十来种病，住院吃药都不好使，只是练法轮功才练好了。我要不练了，这些病就得回到我身上来，你说我能不练吗？接着他们就亮明了来意，单位办公室主任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来让我签字。我知道中共协党正在搞所谓的清零行动，已有一年的时间了。我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真善忍是普世价值，是让人做好人。江泽民出于妒忌心，他自己把法轮功定为邪教，那不是法律，这个名我可不签。他们看我态度很坚决，就威胁我说，这可是上边要求的，痛痛快快的签了，啥事也没有，如果不签，你自己受到损失不说，可能家人也会受到牵连影响。他们是在助纣为虐，趁他们说话的功夫，我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操控来人背后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无所不包，无所遗漏，灭。在我发正念的时候，感觉头部有很强的能量加持着我，不一会儿他们的态度就缓和下来了，并且绕开来意，表示很关心的样子，问这问那，非常轻松地唠起了家常。我想他们是来听真相的，是被救度的众生。我跟他们说，告诉你们，练法轮功的人都是一群好人，你们看电视上网上报道的那些吃喝嫖赌、坑蒙拐骗、贪赃枉法的人，没有一个是修炼法轮功的。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允许自由地修炼法轮功，就中国大陆不让练。希望你们不要随波逐流，善待法轮功会有福报的。之后我又详细地给他们讲了真善忍的理念，讲了为人处事要真实、善良、忍让及做好人的道理，他们都频频点头，都认可。接着他们又说，你讲的这些我们都能明白，都能理解，我们来是领导集体开会研究的决定，你如果不签字的话，我们回去没法向领导们汇报，没法向上边交代，你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又不影响你在家练功，你还是签了吧。很显然他们的态度不像刚开始那样凶了，变得和善起来。接着又说，你有什么困难，对单位有什么要求，什么条件都可以提出来，我们会尽力帮你解决。我说我什么要求都没有，按宪法规定，信仰自由，修炼法轮功是合法，能自由练功就行了。他们又说，这是单位交给我们三个人的一项政治任务，你要真的不签字，我们就蹲在你家里不走了。我一看
家里挂在墙上的钟表已经过了中午12点了，他们已经待了三个多小时了。我在心里求师父加持我，并对师父说，师父，弟子能做的都已经做了，请求师父安排一切。这一念刚过，单位的那位分管领导立刻就站起来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我们回去以后将情况向领导们如实的汇报。我笑脸相送，通过此事使我深刻的体会到，作为一名法轮大法的真修弟子，只要心态纯净，真正的信师信法，师父每时每刻都在我们身边加持保护着我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原来这也是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8日。作为常人，在情绪激动的时候骂街骂人，平时把脏字和骂人话当日常口头禅，这在常人看来已是习以为常的事情，甚至彼此谈话时都觉察不出来不妥。可是作为修炼人来讲，一开始入门修炼，师父就教导我们，不但再不能骂人骂街，而且还要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那样。作为一个练功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忍。修炼20多年来，自己一直认为不骂人不骂街就达到了师父的要求，可是前几天忽然意识到这件事没那么简单。话说几天前的一个下午，我们三位同修在一起交流修炼体会，其中一个同修谈到了他看不惯一个经常接触的常人的言行。我说，看不惯别人的行为，也就是看不起别人，这也是妒忌心的一个方面。因为我们交流中谈到了妒忌心的问题，也引起了我的重视。于是回家后，我就特意在电脑上看了一遍《转法轮》里师父讲的妒忌心这一节讲法。在读到师父说的，这小孩从学校跑到家，那门没等开开，那屋里已经骂上了，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打了100分吗？嘚瑟什么？谁没打过100分？我就想，这里没出现骂人的话啊，师父怎么讲是骂上了呢？我反复体悟这段法，哦，原来出言不逊，对于修炼人来说，就是骂人了。于是我就边搜索边读师父所有关于骂方面的讲法，其中转法轮中的一处又让我大吃一惊。师父说，人家看那个大傻子都会骂他，你这个大傻子。哎呀，原来讥笑别人、嘲笑别人、侮辱别人等等，对于修炼人来说，对别人造成的任何伤害都等同于骂啊。我今年50多岁了，记得小时候常人中都有个共识，除非遇到不熟悉的人问起自己长辈的名号，儿孙任何时候也不能直呼自己长辈的名讳，如果孩子随意直呼自己长辈的名字，就等同于骂自己的长辈一样。下级对上级说话，心态和用语都要谦虚恭敬，小辈对长辈说话也是如此，男性对女性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女性对男性也是如此， 否则就是冒犯、逆反、轻狂，甚至侮辱，和骂是一样的效果。领悟到法中对人言行的要求后，师父又点化我看《转法轮》卷二《人类的堕落与觉者的出现》中的有关骂的更高法理。师父说，如来佛把人说成是常人，可是更高的神达到很高层次，回头看看，如来也是常人。那么高的神，看人连微生物都不算，一看这么烂的地方，毁了，销毁了，地球就是这么个地方，讲对人可怜，那是最接近于人的这层佛讲的。耶稣也是如来这个层次，老子也是，再高不管人中是了，人叫他是听不到的，人叫他的名字都是骂他，就像大便里发出的声音叫你的名字一样。归正我们的一丝一念，达到 24K 金的纯净状态，更好的助施正法，救度众生。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雪莲。这首歌是电影《善与恶》的插曲。电影《善与恶》是神州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影片，内容展现了法轮功的美好和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惨无人道，同时警醒世人善恶有报的天理。歌词是这样写的：玉洁冰清一雪莲，天姿地仰瑶池边，仙香四溢来凡尘，地尽千辛救良善。花颜虽是神愿在，永留芬芳沁人间。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小石作词作曲，杨建生演唱的雪莲。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